愿意行持它，你要持如来所说法，也要持如来的智慧，你自己原来的智慧，你也要尊重别人如所从来的这个特质。所以持一切如来所说的平等啥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得到了成长，但是不退住的心是不退的。这一段话啊，其实是我们现代的人最缺乏的一段。我们常常不愿意做自己，而愿意去做别人。我们常常不愿意照自己的方式来啊，照自己有的条件来生活，我们老要用别人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挫折，就会退，我们就不能够欢喜精进的去成长，这是不退住这个问题。那么第八讲同真住，什么是同真？同真的意思是三业无私啊，那么而有无住变、无爱变、自觉悟变、善巧变，就是你没有障碍的时候。什么叫三业呢？三业就是身口意都没有障碍。其实我们讲坐禅哈，讲坐到说啊、哦、叫三，什么叫三轮呢？三轮就是三，以这三业作为根本的，身口意都没有障碍的时候，三轮就空了，三轮体空，而不是打坐在那个地方啊，我拿三轮在那边运气，那是不对的。佛法里头讲三轮体空，就是讲身口意啊，那么身三意三口四，一共是十善业。这个十善业清净了，不矛盾了啊，不起这个冲突了，那么我们说他这个三业，三业无私又没有执着，这个时候呢就是同真住。这样子的解释很文字也很抽象，你应该很容易去了解。道家老祖讲了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圣人皆孩之，就是存着那种啊儿童的纯真之心啊。儒家呢，儒家也这么讲，中庸里头讲如保赤子不重不远矣，就是你能够像保你的赤子之心一样，虽不重也不远，也差了不远了，不重那个道，但是也不远了，一定在这个道上了。所以各位要留意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内心里头经常保存着一种童真这样子的一种心灵世界。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功夫啊，中国练的一些健康的体操，包括什么香功啦 啊或者是做什么龙游功啦，那么这个各种调自己身心的这个功，他一定告诉你，你要做的时候，你的心里头要像一个童子或童女，你在那里他很欢喜，要像自己一个童子那个时候的筋骨那么样子的柔软，那么的欢喜啊，那么样子的自然，那么样子的没有障碍。你要注意，就从这个用心开始来练这个香功，或者在练龙游功，它就很能够有起效果。为什么？这在心理学，尤其是在身心心理学上是很有原因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随便哼了几句啊，一段民谣。这段民谣呢，也许就是啊，在放牛的时候哼的，也许是在路上大家一起聊的时候唱的，也许在学校教室里头唱的。但那一段时间，因为自己的身心的状况都很好，也很欢喜，也没有什么挫折，小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压力，小孩子也。就是今天被父母亲骂了，除非被虐待的啊，那平常被骂了一下，那根本少年不受愁滋味的。他所唱的歌，他所做的运动，你现在再把它拿回来做，你现在今天晚上回去，你不妨你试试看，把莲蓬打开，然后你边喷着水在你的身上要洗澡，然后你唱你国民小学儿童的时候唱的那些歌。你说我歌词已经有的忘掉了，没有关系，忘掉了就自己随便补， 啊，要不然就用哼的哼过去，你哼个五次看看，你会发觉洗完了澡以后，你发觉奇怪，今天的这个整个人的身心不太一样，这个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柔软都不太一样。其实这是身心一起治疗啊。所以圣人接孩子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保持着那个童真，那份心灵的无挂碍，那份纯净啊，那是很重要的。拿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头已经装满了很多水，其实这个水是下雨水，是昨天你没有收进来，两个礼拜前刮台风的时候你没有收进来，放在屋顶上的。现在这个水杯子你没有把它倒掉，也不把它洗干净，你没有倒掉回来，你想要倒自来水进去还带得进去吗？没办法倒进去。你把它倒掉以后，你不把它清一清洗一洗，你用自来水你能敢那用个杯子来刷牙吗？一定要回到那个东西原有的那东西。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很好的童年。所以我要给各位讲，这个国家是要保护儿童，很多的民间团体在保护儿童，你如果有力量，你要保护这些儿童青少年，因为这一段时间他们得到保护的，他们的一辈子都有一段比较温暖的东西。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大家能够重视像是这种除迹这种事情，那是一种可以说是丧失天良的一种行为了。买卖儿童这种行为是丧失天良的行为啊，那是一件很值得我们从这个我们的心理的这个层面来看，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要给各位来解释什么叫做童真。童真是可以从关门来修行的。什么叫关门呢？我们都讲子关，子关对不对？有子又有关，这以前也解释过的。我知道有一半的人他没有来了，有一半的人以前就一直都继续在这里的，所以也要再解释一次。什么叫子关？你摔倒了以后，你的腿很痛，你用手去给它揉一揉，这件事情止，可以止痛，这件事情就叫做止。可是揉一揉还不痛，赶快去看医生，医生说这要先止痛，就先给你止个痛，给你吃个止痛药，这件事情叫做止。小孩子哭了，先把它止一下，就止痛，这是止。我们有烦恼必须先止那个烦恼，我们出血了必须先止血，那这个叫做这个叫止。止呢通常只是暂时的止，但是呢从止里头必须最后会训练出观出来，有观里头会产生止的效果。那什么是观？观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产生智慧。观呢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种知见。当我们是正念正见的时候，这个观就会带来智慧，这个观就会带来我们的精进，这个观就会带来了我们的觉悟，看得清楚，这就是观。在佛法里的，在普通一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有四种观。第一个呢是观身不净，第二个呢是观心，观受是苦，第三个呢是观心是无常，观法无我。我们讲这四个观，这四个观是很重要的。观身不净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大家都挤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这个夏天这冷气也不太很够，也许 我们自己体味就会互相的影响，我们觉得有体味，好了，我们有体味我们就留意吧。那我们来洗澡，我们把自己的体味洗掉了以后，也许我们用一个香的肥皂把它洗一洗，我们自己以为现在我很香呢，我是洗过了以后沐浴以后才到佛堂来的，我现在很香了，我们现在都很注意的。那你认为你的身还是如此的干净吗？不是的，那只是暂时的被那个东西洗掉，而且被另外一个香气取代而已，身子里头还是不断的还要放出那个体热。很简单，你在挤车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它又开始了。那么不净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说活着的这件事情，别以为生命你一看看起来是如此的漂亮，别以为它是如此的美，不是这样子。你要看清楚，老了他身体里头也是这个样子，年轻了他也是这个样子。不要看到老人就蒙着鼻子走过去，不要看着年轻人就特别走靠近一点啊，去还想要跟他多谈几句话，或者是接近一点，这就是你不懂得这道理。人不因为他年轻他身体里头就是干净，人不因为年老他身体里头就不干净，通通不干净，死掉了以后通通变成一滩污泥，都是一样的。只是他因缘和合成为这样一个躯体而已。所以在这对这个身体而言，我们要保持一种纯真的童真的态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很壮很强就执着在这个墙里头，不要以为自己很虚弱老了就把他自己执着在这样一个老的一个皮囊里头。它是一个无常的一个东西，这个无常的东西本身它是不净。那这个不净的东西只是过客，只是我像开部车子一样，我今天开这部车子开了几年以后，它越开呢就越需要保养，保养的经费就越来越多，所以全民健保完了以后，他说对老人照顾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有保险呢会好一点呢。那年轻人就要多缴一点钱呢，他比较少看呢，对，没错。但是老了以后就是要常常维修，可是维修完了以后，你想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车子开不动的时候，你会从车子出来，说这部车子再也不能修了，我看拿去那里报废吧。那就拿去报废了，你可能再去买一部车子又钻进去开，可是你一直都在台北市开也不一定，忘掉了回极乐世界啊。那一直在开，开不同的车子，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名称，但都是车子，开来开去都是在马路上，从来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开，当然车子也只有在马路上开，也不可能在空中开，也不可能在水里头开，但是他一直在那条马路上开，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生的问题，你别以为他是胖子你就觉得脏兮兮的，你别以为他是瘦子你就觉得他好像有病，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可能会去爱人，你就不可能去关心别人。那么你看着吧，既然是观身体的里头都是不净的，那么我们也只能够把自己洗得干净一点，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净的东西事实上是很无常的，这个不净的东西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被那美的东西完全把你骗了，也不要被那丑的东西把你骗了，通通最后都是要变成浓，通通都会变成一滩血水，通通都会化掉，化为乌有，它只有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它最后会化掉无乌有，所以它是不净的。提醒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借用它而已，我们只是借用它而已。啊，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能够活得好一点。观受是苦，我们很多人不懂得观受是苦是什么意思。表面上的解释说，所有的能够让我们感觉我们所感受的东西都是苦的， 别人给我褒奖一下，我瘦了，我就会是苦。别人拿来一个东西往我身上一扎，我感受到了，我会觉得是苦。但是这样子的说法是并没有把瘦解得很透彻的。真正的瘦的问题不只是知觉的瘦，真正的瘦的问题是我们想去贪执才叫瘦。我们讲瘦瘦嘛，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想要去贪执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很苦，我们想要去拥有一个东西不让它跑掉的时候会很苦。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跑，我们一定要去维护着它不跑的时候就会苦，那就是瘦。我们想要受到一个别人的尊重，我们想要受到一个很好的尊严，我们想要受到一个很好的一种待遇，我们想要接受一个幸福。你只要光是脑子里头然后想着要追求幸福这件事情就够不幸福的。你注意这个事情哦。所以观受是苦，你只要受的一种观念，所以你想要过幸福的时候一定是苦。所以四圣谛里头第一个圣谛就告诉你人生是苦是要承担的，就告诉你先不要感觉到说你想要接受一种东西是永远的。如果你认为去受一种四圣谛，你受四圣谛是唯一的真谛的时候，受就是苦，我就要去受苦的时候，那你把受苦当作你唯一的目的来受的时候，这个苦也是很惨的，是不是？你觉得人生就很苦，无奈的我不得不接受，好了，你就又落不起来了，你注定要苦了。所以他观受是苦的，受的东西跟欲望是很有关系的，是欲望是有关系的。而欲望就是如此的黏，如此的死板，欲望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你看呢，一张钞票是很死板的，它只有四个角，一张纸，一点颜色，这就够你惨的啦。它很死板的，但是你会觉得我有钞票就有千变万化，不见得。有钞票不见得你就活得多幸福，啊，没有钞票，当然你也活不了。可是，一个人不太可能说他一张钞票都没有。也就是说，只要他肯工作，适当的工作的时候，他会基本的东西会有的。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活在受里头？只要活在受里头，他一定是苦的。每天想着要受人尊敬，每天想着要受人这个逢迎，那每天要受人服侍，那一定会很惨，那是很苦的。过去有一个朋友跟我提到这事情。说他们家里的这个长辈很需要人家受服侍要人家给他安排打牌要人家给他煮东西，这就是还回到以前宫廷那种味道的生活里头去了。那他认为这样才叫享福，叫享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享受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享受的结果是这个家他的媳妇儿不敢跟他住那他又是如此的权威，所以他的媳妇儿跟他的先生就开始慢慢的就发生了种种的问题。所以受一定是苦的。一个人要留意胡适之所讲的，当一个人慢慢的学习也染上了受到别人需要别人来服侍的时候，要当心那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我深知这个道理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观心是无常的。外界诸行是无常，你的心也是无常，所以要注意心也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既然每一个人的心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招一个人说他的观念永远都是如此。我们非常愚蠢的这样子的想法，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过去像我的小孩子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样，你就用这一套东西来跟你的小孩子讲话，这是错的。 心是无常的，他现在已经变了，环境也无常，心也无常，连你的心都无常，你不可能用你的东西来跟他讲的。你的了解必须要活在当下才可以，你不是用真心活在当下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障碍。第四个呢，是观法。我们讲说观法是无我的，所以什么叫做法？周遭一切所能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形成的，周遭这些都是因缘所形成的，没有一个你所谓的真正的我。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我只不过是自我观念而已，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看法跟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把它通通把它凑在一起，我说这就是我。但是这个我是你把它放在那里，它也会被消掉的。你拿一块冰，这块冰是我们用冷冻库把它冰成一块冰块，可是你把它拿在放在日光上，用一个盆子端在那个地方，你看看它会变成什么？它最后溶解了还是变成水。所以冰水一个四字合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的事事实上跟智分不开的，冰跟水是一个的，虚云老和尚讲的啊，没有办法把它分开，但是我们却知道那个东西是会解体的。你想想看吗？现在回想回想，你七岁的时候的我，你的我是什么？你当时感受什么？你现在就可以回想。然后我再问你，你十八岁的时候的我的感受是什么？对，那个我是什么？然后你结婚那个时候的我又是什么？那现在我请问你，你坐在这里的我是什么？它确实不断的在这个法在变，这个我本身也在变，没有我的问题，本来就没有我。所以很简单，当我们停止呼吸的时候，我们脑子不作用的时候，我们这些资讯不处理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我，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只剩下什么？剩下一个事。那这个事是什么？这个事你以为是我吗？我们一般讲的灵魂灵事，指的就是指这个脱体了以后还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事，唯事的事，唯独存剩下这个事叫唯事论。那为什么叫成唯事论呢？就是你要把唯事这件事情转世成智成佛，叫成唯事论，叫成唯事，是这道理呀。啊，剩下事，可是事是什么？事必须转动成智慧才行，叫事智合分，冰水一个啊。你以为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吗？到最后那个我就没有了。那个我像如果还存在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游魂一个，因为你是在流浪里头，那是游魂一个，而且一定是境界很低的，顶多到天界，你还留这个东西。等到把这个事一转动了以后，你还有一个我，但是那个我是什么？那个我是真正的已经从事里头解脱出来的我，他已经不再被那个分别心，我会变那个对一个死的一个东西啊，对一个无常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死的欲望里头，这种状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我执的状态，所以他才能够回到了他真正的童真里头去。所以人的童真的这个部分，是指心灵上那一份很纯真的，能够起正见的，能够真正能够不断产生智慧的，那就是我们的童真，我们心灵里头的童真。你想想看，你在幼儿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纯真的时候，你会曾经去分别说这个人是有钱人跟这个人是没有钱人，你会分别他，你会觉得这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吗？不会。在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你去看看，真的你对于美跟丑的东西你真的分得很清楚吗？不是的。有时候很丑的人他还是跟他玩得很高兴，那个很丑的人只要他愿意很有这种力量眼，他愿意跟小孩子玩的时候，他会跟他玩得会跟他斗得很高兴，他没有这种问题。 而是他对于我们啊所谓的时，尤其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穿漂亮的衣服跟穿不是漂亮衣服是大人教给他的，本来他也对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样介意的。对一个更幼小的儿童来讲，幼儿来看，他自己拉的屎他还会去玩，他并不觉得他是脏的，掉在地上的饼干，掉在地上的饭团，他还会捡起来一点也不必考虑的马上放在嘴巴里头来吃。是我们开始教他分别，分别本身当然有好处，你只要生活着有机体，你就要稍微分，你就要学习分别，从分别里头来归类，由归类里头产生逻辑，由逻辑里头发展出科技，是它是需要的。但是生活却不能如此的分别，生活是现成的，也就是说分别这套东西是可以用到我们科学的领域里头去的，可是分别这个东西却没有办法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的。我们是很现成的在生活啊，你能够讲说我要等到赚完了赚过了钱我才要来生活吗？不可能的。你能讲说我等我的病病好了以后再来生活吗？那为什么不边病边生活呢？事实上你也是边病边生活啊。是的，是这个问题呀。我们看到小孩子他得了重病在病床上的时候，尤其是绝症的儿童，你要知道他们的反应跟大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反应其实就是童真的反应，你没有看过你不晓得，你看过你会知道，他如果变得很恐惧是大人教他的。其实小孩子他是这样反应的，如果我会好那我会是好的，如果我不会好是会死的，那我会就是死的。他就这样，他讲完了他还会就拿着玩具在那里玩，那是如此。那是因为大人在你哭，大人说哎呦这样子会怎么样，这样子他并不是那样子的，他还保留着一种人的佛性里头很美的一部分。可是大人就不是哦，一自己得了重病马上想了我一定要好，可是病没有一定要好，病也是无常的，身体也是无常的，甚至在开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变数，千变乱化的，一定要好，所以他变得很紧张，所以推进去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麻醉就已经僵化了，麻醉下去以后已经不起了，因为他自己就把自己完全的封在那个小世界里头去啊。那童真他是活泼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保留了这个童真的时候，他是好奇的，他没有那么样子的区别的，所以他创意也比较好的，他的心灵生活是活泼的，他也不会如此的彼此之间如此的把他区别区隔的这么明显的，就是童真。所以福归于混沌呢、啊、庄子人间世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有一个故事这么讲，北海有一个王，有一个国度，有一个王叫做叔，南海也有一个国度一个王叫做夫，两个都是舒舒服服的，也就是分别心都很大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帝王叫做浑沌，舒与夫相交甚善，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交很好，经常两个人约好了就到浑沌那个地方见面，浑沌待之甚善，对得非常好，但是很好啊，你们来了你们要做就做，你们要睡但你就在这里睡，你们要在这里玩就在这里玩，你就在我的国度。他没有挑剔，他不挑剔他叔，也不挑剔他夫，都没有挑剔，所以只有浑沌才能够容纳他们。可是呢他们玩得太高兴了，他们有一天想想说我们经常来打搅浑沌呢，那要打搅这个混沌呢，那我们是在对他很过意不去，我们要给他送个礼物啊。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讨论了，书跟夫是起是分别的，就在那讨论了我们要给他什么东西呢。他们讨论了半天想一想说我们给他什么，我们最好是给他，因为他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没有嘴巴，没有耳朵，混沌呢、啊，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送他给他这些东西好了。所以就开始呢，为混沌开窍，所以给他着七窍，着两个耳朵，两个眼睛，两个鼻子，跟一张嘴巴。着完了以后，混沌尽死，混沌呢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讲讲看，我们讲说啊，开窍，开窍，开窍这件事情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分别心很重，开窍是不好的事情。混沌的话好多了，哎呀，拢是咱的囡仔，会向嘛是咱的囡仔，未向嘛是咱的囡仔，那个爱永远是这么样子的，是不是？这个大汉呢会读书，这小的不会读书，都是我的小孩子，他们都很好，他们一个是好在不会读书，一个好在会读书。那混沌，他很混沌，我发觉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所以在庄子人间树这个地方用这个故事来表达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在告诉我们，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自己啊，一天混书跟夫两个人啊，为混沌开窍，一日开一窍啊，每日开一窍，一共七天呢、啊，七窍开完了，混沌竟然死掉了，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已经很会区别了，越来越力的，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阳明山不会不断的这样打，是不是？立法院不会如此的纷争，是不是？他们讨论问题是真的讨论我们大家的幸福，还是他们彼此之间在那个地方怄气呢？我不太懂，我不是搞政治的，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纯真的做法，这也不是真正心灵上自由的。但是佛法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朝这方向去努力，这社会才会真正的比较安和。这就是一个人的童真，童真里头创意是好的。你看那小孩子看到了一朵一个花，啊，他就会很仔细的在那里看，一只蚂蚁在那里爬，他爬下去这样看，你知道，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就是从这样看来的，他就是真，他就是真，哎，然后他跟你讲。这蚂蚁跟另外一只蚂蚁他们见面的时候是用前面那两个须在那摇来摇去，我看到了，你看到大人就看不到，小孩子就看到，是不是？所以他就是真啊，他也会很真的回来告诉你，妈妈，我今天跟人家打架了，你跟人家打架，以后再打你我打你，好了，就不真了，以后就不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失掉了这个真，我们能辩才是在真里头，我们能自在是活在真里头。所以今天讲两柱，一个呢是不退，是退心，那就是要真正能够精进才行；一个是要同真柱啊，那么就是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正见正知，我们知道透过关门呢，让自己呢能够活得有创意。人活着是真的是如此的，很困难啊。我们呢有需求，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有智慧；我们有欲望呢，就应该有正见。如果我们只知道要需求，我们不知道那正见，我们把需求、把欲望弄一个死的东西，然后用所有的不断的啊无常的东西要来去迁就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矛盾跟痛苦，那我们就会颠倒，我们就会越来越困顿，我们就会退心，就会越来越重。我们有了欲望，我们就得能够起这个正见，这是今天童真的这个正见，应该必须在这个地方自己常常把它放在心里头的，这就是不退住跟同真住。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